OK， 好，好了，我们一样啊，我们感谢主，还是让我们可以继续在网上啊，能够同心合一的来敬拜他、赞美他啊。求主也透过以下的时间，预备我们的心啊，晓得怎么样去更多的去把荣耀归给他啊，让我们的敬拜在结束的时候能够达到上帝的面前蒙他的悦纳啊。好了，我们今天要看的这段经文是延续上一次就两个礼拜前我们讲到这个浪子回头的这个比喻了啊。浪子回头的比喻，我想每个基督徒都应该多少都听过了可能重点不大一样，是因为通常讲浪子回头比喻的都会停在中间，他不会讲后面了，因为后面那个不好讲所以我们可能会对小儿子的回归比较熟悉了但是如果两个部分都放在一块的话呢，其实我们就会比较清楚知道我们的主耶稣当时不只是告诉大家就是告诉会当时的听众天父是就是耶利就是赦免就是他犯罪的儿女，他也同时责备了许多人不喜欢看见别人悔改蒙恩的这种心态特别是责备了法利赛人好了，所以我简单的就是温习一下，就是上次如果你们想知道你可以看笔记就是他比喻的开头呢，他就说有一个年轻人他就是跟父亲要他的产业这样其实我简单来说就是人都是很在上帝面前都很自信我们都总觉得我们会有什么好的东西可以让上帝惊讶我们可能可以有一些可以让就是让上帝另眼相看的事情所以每个人都会有这种心态，只是年轻人比较容易表现这个态度是因为他们挫败的时间不够多所以都常以为这个是一种好像很乐观的一种情况当然我在说年纪大的人挫败多的人其实也是会这样子想所以他就用一个小儿子一个年轻人来表达了人在神面前的那种自信跟傲慢当然我们也不用详细说了，最后我们知道这个小儿子就遭受他的一个报应就是上帝用严厉的方式来管教他，让他几乎好像被丢弃一样就是他不单离开家连他的那些结交的那些坏朋友也都不要跟他在一起了，他最后到就是放逐的地方去他只有猪做朋友，没有人做朋友没有人愿意给他一点点的可怜所以他是描述了一个人来到了一个最低的境况被上帝丢弃也被人忘记了，虽然是这样子比喻告诉我们上帝还是为他拣选的孩子保留了恩惠但这是一个很安慰的事了因为我们的确不能掌握当我们在堕落的时候我们会刚硬到什么样子，我们也不敢说自己一定会爬起来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就是如果上帝任凭我们的时候，我们的本性会把我们带到什么地方，但是上帝却应许我们他会为虽然他会管教了，但是他会为他所拣选的孩子无论怎么样就算赔上了性命他都会为他们留下恩惠因为基督作为大祭司已经在天上点你的名字为你祷告了当然这也不叫我们可以就乱来不最少这个皮肉的痛苦是打在我们身上的如果我们不愿意顺服连上帝怎么样让我们在就是最低的情况之下呢能够还有恩典呢，就是不会灭亡呢其实是在之前上帝常常会知道我们要叛逆啦要不听话了他可能就已经一年前他就开始预备你了他知道你会走自己的道路，但是他就把 一些的恩惠啊，就先预备给你，放在你的心中，给你读过一些的经文，也让你记得他的应许。所以当你进入苦况的时候呢，其实那时很多人是叫你去祷告啊，我想我们每个有经验的人就是根本开不了口，也不见得我们不信神啊，但是就是开不了口，因为不懂得怎么讲，太苦了，人生太难了，讲不出来。所以可怜是不是我们受苦而已啊，而是我们受苦却不能求，没有能力求。所以圣灵其实在一个很我们很低的情况呢，他就在我们心中让我们想起之前我们知道的应许，圣灵也让我们好像有一个感受，能够尝到上帝那时与我们和好的快乐。那这个就成为一个起点了，就像这个小儿子，就是他站起来，他开始醒悟过来啊，他会激励我们呢，厌恨自己的境况，不想再走下去，我们要回头。那这种回头好像是你的心智啊，就是我们的决定，但其实是圣灵在我们之前啊就引领了啊。所以每个基督徒多多少少了，当然看你经历不同的事啊，但是严重的或是比较不严重的都会有这种的光景啊，就是圣灵会给我们好像醒悟过来，好像我们突然间明白我不想在这个地方啊，不管世界的人给我什么承诺啊，说你再做两年你就可以什么退休啊，你再做三年啊你就有第一桶的黄金啊，你说我不管了，现在我什么都不要了，我要走了啊，再怎么留你说我都不要了，好像你突然间不像你了，其实你醒过来了是，当然不是因为你厌世啊，你想去跳海，不是啊，而是呢你开始向往一个更高的东西了，你不想这个事情了，这个就是一个人回归的一个起点。也当然如果是圣灵的工作，他就会回到神的面前求赦免，同时上帝就会把生命给他了啊。所以这个比喻呢，其实它可以不断的让我们一直去想啊，因为它不是一个过去式的事啊，它是提醒了我们，一方面上帝的不变啊，就是上帝虽然他是圣经说哈，他是爱的源头啊，但上帝同时在这个比喻里面啊，就借着耶稣基督也向我们保证他的慈爱没有收回啊，就是他拣选我们啊，他愿意连续我们或是说可怜我们也可以了啊，的这个心肠是不会改变的啊。比喻里头是用这个爸爸啊，这个儿子很不孝啊，讲了一些不该讲的话，做了很糟糕的事，这个父亲还是会等他回来啊，这个就是他的一个心肠的表达了啊。圣经说这个爸爸就看见他就与他亲嘴拥抱他，当然这个是一个动作表达父亲宽恕他啊，不用说话就已经，这个动作就是说把他接纳了 OK。但还没只是这样啊，就是接纳完之后呢，没有说啊你先去洗个澡啊，换一个衣服，你等一下到客厅去啊，我要跟你讲话，你开始跟他算账了，你呀、啊、花掉我爸多少钱啊，你什么什么什么，以后呢你就要赔多少啊，不是啊，这个父亲好像完全没有在跟他计较，把他一切失去的全部立刻就给了他。但你说这是比喻啊，世界上哪里有这样的事情啊，如果你这样说你就错了，天父天天都这样对我们的，你什么时候听过上帝跟你追究啊？如果跟你追究我们就是死亡，因为我们赔不起的，是吧？其实上帝每一次都是这样子对我们的，所以耶稣在这里不是讲一个美好的故事啊，他讲的是一个事实，就是我们在天上的这一位不是一个冷酷的一个执法者啊，也不是一个只关心什么叫对错的，他是充满着怜爱的父亲，他是丰富友谊啊，他从来不介意也不会在乎啊，我们无知我们就是软弱的时候 就是对他的冒犯啊，很奇妙。当然他会把我们的罪归到儿子的身上啊，就是耶稣基督，但是他对我们没有追讨的 OK。 所以这父亲就把这儿子一切都归给他，而且还带着一个欢乐的心。你说你亏了，你老人家啊，剩下最后一份啊，就保着自己老年用的，都给儿子拿去，现在还把这份给了他，你还高兴什么？他高兴，而且不单他高兴，还叫别人跟他一起高兴。所以这个喜乐是从里头出来的啊，绝对不是，好像有时我们只是忍耐一下啊，做一个君子啊，就是暂时。一些话不想说啊，就好像表示很大方。这个父亲不是表示很大方，就是很大方啊。好了，所以通常停在这里呢，这比喻就是完满结束了。但实际上，耶稣讲这么动人的比喻的背后呢，有一群的这个听众是他主要的目的，就是法利赛人跟文士啊。圣经说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不喜欢看见耶稣基督啊，就是连续那些他们看不起的人。所以比喻的后半部呢，就跑出另外一个人出来，叫做大儿子。你说没听说啊？是啊，啊，这可能是耶稣突然间说，对哦，我是要跟你们讲话的。所以耶稣就说，我的故事继续，还没完。他就想，现在有一个叫大儿子 ，OK， 你们不要问我为什么，我现在跟你说有一个人叫大儿子 ，OK， 大儿子出来了。他说这个大儿子呢，就是描述他了啊，就是好行为啊，不欺诈啊，也不浪费啊，总之在人眼中看来的他都做到了，而且做得更好 ，OK。只是呢，这个大儿子呢，对父亲没有信任。他总觉得我做那么好，你没给我没关系，但是呢你不准给别人，你是欠我的。所以这个大儿子呢，虽然表面上啊是一个孝子，但是其实他心里面呢好像奴隶，这样就是好像一个人，好像你有一个员工啊，你欠他工资那种样子啊，你们看过吗？他你欠他工资呢，他肯定很客气啊，因为他怕他跟你发脾气，等一下你连这个月的工资都不给他啊，所以他会多做，他会给你陪笑啊，他就很希望说每一天你都给他欠的都给他补上。其实这个是他应得的嘛，因为他都为你工作，只是很多的老板可能就会利用这种心态啊，就让你多做啊，什么什么什么啊。那我大概也明白这个心，因为我以前也试过啊。当然不是在法国了，那可以告他了。我以前在加拿大的时候，我读书啊，那时我说现在的学生真好命啊，都不用打工啊，天天就是上网啊点菜啊，就还嫌得不好吃。我们那时下完课要去打工啊，我都去了，我去餐馆啊，华人餐馆打工啊，一个我哥哥的朋友开的啊，当然是朋友了啊，所以。下次记得啊，千万不要找哥哥的朋友。他就跟我说，你放心，我跟你哥是朋友啊，我跟你哥算，对，我就很放心了，反正跟我哥算好了。我就打一个月工，没给我钱哦，奇怪，不是讲好一个小时，我还写在纸上哦，做了多久，做了，其实我每一天都是 overtime 的，因为他里面没多少人啊，都叫我做，一下叫我洗厕所，一下叫我扫雪，一下叫我，总之我是除了跑外面之外，我后面都全做了。啊，那是夏天了，没关系的啊，当做运动。好了，干了两个月，开始觉得不对劲了，就问我哥，他有给你我的薪水吗？我哥说什么？谁的薪水啊？我说，然后说 OK， 被骗了 ，OK， 回去跟老板讲，我哥说没收到。哦，对对对对，还没讲，我会找他说。好了，从那天开始呢，其实每一天其实你很不甘心在做的，因为我都亏了两个月，我在做吗？但是你觉得如果你不在做，你可能连两个月都没有，因为你触怒的老板了，对不对？所以后面的日子就很难过了，就好像一种奴隶的心啊，就是他用一个没有结果的事情来承诺你，好像让你觉得你多做一天明天全部给这种感觉。其实啊，长话短说了，最后是没有给了啊，总之你们也知道了。 我们华人在海外真正欺负华人的就是华人，不是外国人的。总之最后就是没给人啊，我哥跟他追究了，他就说你告我啊啊，总之也没合同，什么都没了，所以最后就算了。当然那时我也开课了，我夏天的课开了，所以我也说好了，结束了啊，就做个运动就算了啊。那其实我其实回头想啊，我说为什么我不早点停啊？其实就是这种心理，就觉得说或许啊，或许。所以其实这个大儿子呢，他没有走，他也没跟父亲计较，但是他对父亲没有信任，所以他每一天都好像很难过日子啊，因为他很怕他父亲会忘记给他酬劳啊，或是呢他父亲把他的那一份给了别人。好了，现在发生了，他弟弟回来了，连他发现呢他父亲给他弟弟很多不该给的事情，因为他有一种感觉，觉得这些牛是我的，因为他们杀了一个牛犊啊来庆祝嘛。他跟他爸说我连羊都没有，意思说那只牛是我的，你连羊没有给我，你竟然把我的牛给了这个不孝子，所以他就发怒了。那但其实你如果只是听这个比喻，你就会说哎，这哥哥太不大方了，太不像话了啊，你会这样想。但是你想回呢，法利赛人说哎，是我法利赛人为什么老不高兴罪人悔改呢？跟他什么关系啊，对吧？天堂那么大，多两个人进去你有什么不高兴啊？你好像觉得不合理，对不对？不会不合理的，很多事情我们觉得没什么问题，是因为呢跟我们没有关系，我们觉得哎，反正地方大啊，你去东边住啊，不要管你啊，我不喜欢你我也不想看到你啊，你既然你的事。其实如果你真的很想进永生，而且你真的为永生付上很大的代价，但是不是因为爱神的话呢，你就会像他们讲啊。其实我讲的比喻讲不同的地方讲啊，多数的人都会觉得哎，我们不会像他们的啦，我们不要几高兴看到罪人悔改啊，我们就像这爸爸这样啊，我们虽然不会宰牛，但是我们也会买个烤鸡啊，肯德基请大家吃啊。总之他们觉得值得庆祝嘛，你没有多想。很多时候你很努力，你一生想追求善行啊，你侍奉上帝啊，你严谨的去约束自己做好事 ，OK。当你一看见一个人开快车从你眼前就这样过，他什么都没有做，他做的都是你厌恶的事呢，竟然他就走在你的前面，其实人的那个挚爱就出来了，很快的就会出来。虽然是没有道理的，但是它就会出来。那个出来，挚爱一出来呢，其实就反映出我们那么长时间，我们其实是爱自己，而不是因为爱上帝去做那么多的事情。所以法利赛人其实当时有这个盲点了啊，因为他们很努力嘛，啊，他们认为他们付出太多了啊，其实上帝就算现在没给他好处，也给他留着嘛，对吧？哪里知道这些坏蛋啊，什么罪人税吏都开快车走他前面去了啊，就蒙耶稣基督的接待，岂有此理，当然不高兴啊。所以这是一个从上到下啊，就是一个不爱的一个表现啊，就是不爱人如己的一个表现。所以基督结尾啊，当然没有特别指向教会，但是我们可以应用了哈，就是我们就算有天使一般的完美啊，当然我们没有了哈，但是如果就是真的是有的话，我们其实也没有资格去拒绝上帝所收纳的任何人。 OK， 就是当上帝在人的身上别人身上显多恩典，其实不表示他不爱我们了。Okay， 上帝在这个就是这爸爸在这小儿子身上花两倍的资产，并不表示说这个大哥哥的长子就会一无所有，因为是这个父亲是丰富有余的嘛。我们上帝是他已经早就为我预备，我们的观念应该是上次我也讲过啊，就不只是这篇啊，就是因为其他地方也有类似的教导，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同一天同一个时候承受天国的， 你知道每一个人，我就包括了彼得、约翰，就是摩西、亚伯兰，你知道这些前辈，他们也没有比你早一天先吃茶点，他们都在就是天国的门口。你问他进去啊，他说不能，我们必须等上帝的儿女全部到齐了，我们一起承受的。这是圣经给我们的一个安慰，也是应许。所以先到的人不见得先进去，后到的人也不见得流逝，因为时间到是每一个就是被神预备的人呢都进入荣耀啊。所以我们应该有这样的一个心啊，就是凡是看到神所拯救的人，不管他以前是怎么样的人啊，我们都应该有一个单一个舍己的心去接纳，去宽容，去饶恕。 OK， 因为我们要知道这些人是跟我们一起承受同样的永生，他们也不会比你更快进去，虽然他们好像就是坐了开了快车，可以从好像没有那么努力啊，就走得更快，但是最后每一个人都得在天国的门口等待啊，让主耶稣基督把我们带进去了啊。所以法利赛人不需要不高兴啊，你看我们今天啊也是啊，我们不应该有一种好像行为称义的想法啊，就是虽然我们不会这样子说，但是如果我们任何的侍奉神，任何的付出呢，如果不是出于爱上帝，其实就是行为称义，因为你没有其他的根据点。就是如果你想，哎，我做这么多啊，也不是因为爱上帝什么的啊，或者说是因为人家叫我做的啊，是因为教会的同工吩咐我做的，其实这些都算是一类别，叫做行为称义。所以只能够因为爱上帝，我们才能够从这个行为称义的这个盲点出来，那时我们就更能够体验上帝的那份心意在教会的当中。好了，这是上一次了啊，今天呢他会从这里再继续，因为他的经文是连着的啊，所以今天要讲的就是因为上面讲我们要接待，我们要接纳那些悔改的人嘛，对吧？就是不要计较什么什么。好了，其实今天呢马上有一个我们说 counterfeit， 就是他会有一个反面的一个提醒，就是当我们体恤软弱的人耶稣给我们一个体恤的方式跟态度，他也给我们一个范围。意思说呢，我们对人的宽容跟爱也不能够成为别人放纵的一个理由啊，是吧？就是啊，你说反正没关系啊，他们都会接待我啊，好，我再做也不是说你会浪费什么，而是说他会浪费神的恩典了啊。所以基督也让我们在施行，就是实行这个爱心的同时，也不要忘记要纠正这些弟兄姐妹的错误但是在纠正的同时呢，也不要忘记不可太过的严厉对待他们的软弱。所以这很难做啊，我们都希望做一种比较容易的啊，要不是黑就是白啊，但是叫你在当中把黑跟白区分一下，你说好麻烦啊。但是这就是爱心啊，你嫌麻烦吗？嫌麻烦就不能做基督徒的了。因为我们的主耶稣从天上来，他都不是用渔网救我们的，他是一个一个救的，他可不嫌麻烦的啊。所以这里就点出了人一般是两个极端呢要么就是过于讨好犯罪人动不动就好了没事了没事了就因为不想深入人家的问题嘛，只要人家说对不起我错了没事，也不知道是错什么就快把东西盖起来了不然有的人就太过严厉了，就追根究底就是永远不放过那些跌倒的人这个太严厉的态度也不对，所以一般人都会卡在这两个极端的当中今天你看这个经文呢，你就大概知道耶稣基督给一个例子呢，其实大概是在中间了。 OK， 它有两个成分 啊，这个说叫三个步骤了啊，当然，这是人为的，不过可以用来分成三个步骤了，没问题的啊。所以第一个步骤呢，啊，就等一下的经文会讲，我先做一个简介啊，就是第一步骤呢，耶稣会叫我们第一先私下去找那个得罪你的人。OK， 这是讲到私下的啊，也是那个个别得罪的，他不是得罪教会的，他是可能是他在聚会的时候他冒犯了你啊，别人也看见，但是他是得罪了你。OK， 所以你第一步是你私下去找他。OK， 连第二步呢啊，如果就是他表现拒绝悔改，他说没有，我没有错什么。OK， 好，你基督就说啊，你就请多几个。一个合适的证人，就是说不是你听，人家也听见了啊。你说来，他也听见啊，这个人很可靠，不讲骗话，他来啊做证人，你再给他机会，再劝他 ，OK， 让他要改变，再不听啊，第三步呢，啊，就把他交给教会。那意思说，就是如果他在刚硬的拒绝，就是有很多见证人他都不愿意接受的话，我们的努力没有果效了，是吧？那我们就停止啊，这种个人的这种欠缺啊，我们就直接把这个事情交给教会，让教会啊按照圣灵的感动啊来处理了啊。当然，教会是有耶稣基督给的权柄的啊。所以教会就要当然我说教会不是每个人的那个意思啊，教会就是教会的管理者啊，就是你说牧师啊、长老啊这些人呐 啊他们就要好好祷告啊，怎么样去惩戒这个犯错的人啊，以致他可以谦卑的悔改啊。那这大概也蛮合理的，我们可能也觉得这步骤不错啊，但是要记得这个不是耶稣给我们报仇的三部曲啊，就是说哈，我现在很放不下这个人，他得罪我啊，我就一心都放不过哈，就一直追讨啊，先跟他说，哎，你得罪我，跟我道歉啊，不要啊，不要多叫几个人，最后呢，非得搞到他很丢脸啊，就是最后把他事情跟教会讲，让大家都懂，那我们才甘心啊，这不是报仇三部曲啊，这个是。欠缺哈啊，弟兄悔改的三部曲，所以这个所谓的三部呢，基督是以宽容跟忍耐做原则的。如果你注意的看呢，你看他是在很多的情况都一直保持跟对方有一个和好的机会，因为是你主动去找他的，是吧？你们说哦，我等吧，反正我找他不理我，我就等，我被动啊。不是啊，是主动，你愿意开放自己给人与你和好的机会。第二呢，更重要的就是你注意这个方式是一直保护对方的尊严呢，因为他没有把事情公开的，他都尽量一个人讲，不然也找几个信任的人讲。其实为什么要搞得这样麻烦呢？放在微信嘛，全教会看啊，全国都在看，为什么呢？尊严，这就是尊严。就是说，如果你想方便的话啊，当然可以啊，把事情公开讲出去啊就好了。当然是不能再收拾了啊。当你这样子做，你的方便其实就伤害了人的，就是对方的尊严啊。你那时其实就很难再和好了啊。他不是因为第一件事情，是这个事情很难再跟你和好。所以我们一再的找机会啊，就劝对方要悔改，要悔改，真的不是因为我们过不去啊，而是我们知道当他冒犯弟兄的时候，他也冒犯了教会，他也冒犯了上帝。就算我们不介意啊，你说好啦，我饶恕你，你不求我原谅，我也饶恕你了，算了，我不跟你计较，没用的，你知道吗？因为他得罪上帝，所以上帝还是会审判他，会定他的罪的。所以他不能够以为啊，反正人家不介意我就算了，他不能算的。所以我们如果真的关心一个人啊 ，OK， 你看见教会的一个人，他有问题，他的生活有问题，他的工作有问题，他的价值观有问题，那省一点事啊，不要说。他没冒犯你，是，但是你知道吗？他会被定罪的，因为他冒犯上帝。如果你一直不理，或是不肯做，不肯劝，其实你不可能是爱他的， 你是爱自己更多，因为你想让自己轻省一点，就是跟人家和和好好啊，你好我好，这样反正一个礼拜见一次面也没关系嘛，对不对？你最后在神面前你被定罪跟我什么关系啊？所以其实这个不是爱心啊，这也不是圣经教导我们在教会里面做肢体之间应该有的关系。所以我们会很努力的去劝诫人悔改，绝对不是只是我们小气不原谅，而是我们知道那个后果，那个后果是对对方没有益处的，也不是在意我们能够决定的。OK， 那另外一个值得也要提醒的，就是这个方法三部曲其实如果你们有听过一些讲座，就被现今的很多辅导学作为一个黄金的根据了所以你会听到很多辅导学都是用这个的先私下劝，找两个人来劝再找教会来帮他们就觉得这个是圣经的方法，叫做圣经辅导学了。但是你要知道，当时没有辅导学的，耶稣基督根本不是给我们一个辅导的方式，更加耶稣不是给我们一个固定的方式，因为他讲的这个一二三步骤呢，不是每一件事都做得到的不是每一个冲突都能够用这个方法的。特别是你说有跟这个生命危险有关系的事情，你说有人想杀你，让我私下去跟他谈还得了有一个人他已经伤了一个弟兄，他现在在找第二个，等等，让我们两个人去找他谈，不能有一些情况就不能够这样一步两步三步做的，对吗？如果他是伤害人的，或是他是有一些很严重的这种动作的哈，你就一跳就跳到第三步了，你就马上让这个执法者如果当时是教会了，就是会众里头的这些执法者，或者今天你就报警，你就先让执法者来制止这个人把他关起来，把他约束起来，让他平息不会让他到处去伤害人嘛，对吧？连之后可能他正常了，他平息了，你再找机会跟他和解了当然可以了之后个人的和解还是可能的，但是他就不可能是一二三了所以你这几些这例子就让你大概知道，耶稣不是在讲一个固定的方法，他是举一个例子，他说你看这个例子里头就有爱人如己的方法，你们以他做一个参考，以后你们面对不同的情况的时候，依靠圣灵你可能是二三一三一二随便我不懂总之你有不同的方式的，但是原则呢总是一样的嘛，对，就是因为就是爱如己的原则在里面就是在每一件事情上操练与人和好的功课，操练宽容忍耐别人的功课，这就是爱如己所以我先做一个简介，就免得等一下下面就要重复讲很多了所以我们现在开始看那个经文就会比较容易我们先看这个十五节十八章的十五节，他说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你就去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指出他的错，他若听你，你便得了你的弟兄路加也讲但路加就一句没有三步他就一步说你们要谨慎，若是你的弟兄得罪你，就劝解他，他若懊悔就饶恕他当然也可以是三步了，但是他就简略就把它合成一句话了。好了，马太就比较详细，我们就看马太他说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你看得出这个是个人冒犯了，这不是公众冒犯了你说公众冒犯怎么办圣经有教的，公众冒犯了就是公众刑罚咯就是任何人公开亵渎上帝攻击教会，圣经教导我们呢就是公开的惩戒这样的一个人一方面让他悔改，但同时也让其他的弟兄姐妹不会再受伤害好像在提摩太前书五章十九到二十节也谈到类似的事他说控告长老的臣子非有两三个见证就不要收， 犯罪的人当在众人面前责备他，叫其余的人也可以惧怕。啊，你们说好像没上下文，他上下文是说教会的长老，当然就是当时叫做牧师了啊，就是监督。他说我们基本上对牧者有信任啊，所以保罗说不要随便接受人控告，除非有两三个，意思说除非是可靠的啊，不要一听到闲言闲语啊就哇在那边吵啊吵啊吵，你应该对神的仆人有一定的信任了 啊这是第一点。但是如果真的查出来呢，他真的犯了怎么样啊，我们私下解决不能啊，他是长老啊，他是教会的牧者，所以他得罪的是全体的会众，就必须在众人面前责备他，让那些知道的人会惧怕，不会学他了。你说哦，这样做啊，我们的牧师没面子哦，他就辞职。如果他辞职呢，这是他的问题了，就表示说他没有爱教会的心，他爱自己，他犯了罪，他还爱自己。那这样你就让他走。其实如果有牧者是真的爱教会呢，他被公众就是指出罪来哈啊责备的时候，他应该很喜乐，他有这样一个机会。可以悔改，那么他还要顾忌面子的情况啊，那个就很，我们说很自私了，因为他不是伤害一个人，这个就是在教会的层次上了啊，他是伤害了整体神的家嘛，啊，所以如果有这一类的冒犯，当然很直白了啊，就是公众伤害就公众讨论，公众就处理了。OK， 但是这段经文不是讲公众的伤害啊，这是个人冒犯，所以基督就要我们比较细腻一点，不要那么粗犷啊，不要像一只牛这样冲进冲出啊，就是说约束一下自己啊，不要老是想要发怒啊，找老是想要啊追究啊，老是想要啊报仇啊哈啊，要有一种宽容的忍耐啊，有这样的一个心。来劝诫人啊，说话的时候啊，不要好像用找机会去刺人家啊，就是总之心里面还是要温柔啊，而且要注意对方的尊严。是犯错的人是犯错了，但是犯错的人呢是人嘛，他有尊严啊。然后很多时候我们是不管的，我们觉得我对的时候，我就把你讲成是狗啊，是猫啊，是猪啊这样啊，觉得你反正你错了，你就给我踩。这个是世界的人的标准来的 ，OK 啊，毛泽东说啊，对吧？敌人就要用鞭子抽他，这个可能是古代人的做法，但是你听得出他们其实是分得很清楚，朋友跟敌人啊，敌人就是不是人啊，哎，敌人也是人啊，那个字叫人不是吗？人是有神形象的，你过分的对待你的敌人，你也触怒了上帝，因为他是神造的。所以千万不要自找麻烦啊！你是对，他是错，但是你也得做对的事情。你在劝诫要温柔，要带着尊重他的主人，就是上帝的心来责备他啊。目的其实不是要毁坏他，你要毁坏一个人呢，你就不需要劝诫了，他一定自己毁坏自己的啊！你就让他就会重复做一样的事情，他就招惹上帝的审判了。我们竟然要，如果既然要劝他，为他好，你就做好好嘛，不要好像又要踩一下人家，觉得我比你好这样。你要这样做，你就不要说话更好了啊，你就任凭他。所以我们的目的是要把人引到上帝的面前啊，就是在基督里面，让这个人再次以神和好，也再次以人能够和好，因为你爱他嘛。你知道他如果继续这样得罪你，也得罪别人的话啊，他的结局其实不是只是神管教啊，如果上帝没有赦免这个罪的话，他的结局是灭亡啊。OK 啊，他说如果我们第一步做了啊，这个被你劝的人呢就醒悟过来，就好像那个小儿子这样醒悟过来，他说你就得了他。那这个用词很熟悉对吧，前面已经用过了啊，那个去找羊，对不对？你就得了啊，找回那只羊，找回那个银钱啊，这个地上啊，就是有耶稣说哈，就是有一个人悔改啊，就天上就要为这个悔改的人啊，就是欢呼快乐。所以这整个观念是重复的，所以你不需要把这段经文分开啊，因为它好像又用回了前面那个。 丢失，就是好像他得罪你了，就走了。但是后来他就是上帝用我们了愿意谦卑的去劝诫他也帮助这个人，他看见自己的罪，他回转。其实上帝的心意就好像就是得到满足，就好像那个比喻啊，就是99只羊的一只找回来那样好像这个浪子愿意回到自己的家父亲为他欢喜快乐。所以天上的圣徒啊，天使都会欢呼的一个走向灭亡的灵魂，是我们说是世界如果你从天上看呢，这是每一个灵魂的方向，就是灭亡因为那个指向都是一个方向的 OK。 但是如果有一个灵魂是反着走的，你应该很高兴，是吧？你就说哇，这个人为什么是不一样，这个人原来是因为你啊，你愿意谦卑劝他，就让这个灵魂在众多的潮流里头是反着走的，这是很值得纪念的事，这是一个有永恒价值的事，这也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灵的工作来的，你竟然参与了上帝的圣灵的工作所以他说你得了你弟兄，不是说哦我收了你了，你得罪我你欠我两次以后你要帮我干活不是这个得不是叫你就拥有他这得了就是呢，好像你丢失了又找到的意思，很珍惜的把它找回来 OK。 那你想一下，如果耶稣基督命令我们就是基督徒要彼此相爱，这是一个命令我赐给你们一个新年命令就是你们要彼此相爱，如果彼此相爱是一个命令，那么我们在教会里头应该是怎么样的，就应该是常有这种情况，就是我们在教会里头一定会常常有人互相劝诫，也会常常有人互相彼此要饶恕的。为什么？因为我们都在罪身里头嘛，所以我们是很容易就得罪上帝，我们也很容易得罪人的。其实我们一般在教会呢就很避免我们怕人不高兴其实很多基督徒信了主很久还是很小气的所以就是我们你小气是你的亏损我可以坦白告诉你你很多的你的很多的罪己是白白的了，大家都看得到但是如果你不喜欢听劝其实是一个缺乏磨练的一个情况。其实在教会应该有一个很正面的一个很正常的一个很正就是正当的一种欠缺的习惯跟互相饶恕的习惯因为我们不是圣徒我们不是完美的，我们有过失的，而且我们的过失是在人的面前的 OK。 你不需要圣化任何人我常讲，我也告诉你们我不是完美你们不高兴告诉我我不对我解释如果我冒犯你，我不是跟你道歉了还是我会做得更好这样但是很多人说不可以不可以讲，你讲了他会不爽我是人，我会不爽，但是我不爽不重要因为我知道我要上天堂，我的不爽不是很重要，我不爽我更不要下地狱了，所以不爽是小事了现在。所以我们要常常有一个慈爱谦卑的心去提醒人 OK。 人家有时不听我们讲就是因为我们的态度其实那个事情他自己也知道自己不好，但是就是你提他的时候你那种不谦卑的样子，好像只有你对人家都错的那种样子，所以就变成我们的提醒就无效了 OK。 另外我们也要常常诚实的有一种诚实的心常常宽容的对待那些跟我们就是求饶恕的人就是如果你真的是愿意提醒人，你也要预备好自己愿意饶恕人是吧？我只指出你的错人家说对不起不够不够你就不要指了所以它应该是一个很健康的事情只是可能华人是比较讲究辈分所以就变成我们一般就比较少有这一环变成大家都知道某一些事情在发生，但是大家好像都在等谁去讲通常就是 叫长老去讲，叫牧师去讲，因为他们给他们背黑锅啊，去去去，你是做坏人，我不敢讲，我不想讲，我不想做坏人啊。那其实你可能就是那个得着弟兄的人，为什么你不要做？是吧？可能长老去讲，好像你举个例啊，霍圈在苏黎世啊，我住在法国，离你们500公里哈。当然我是知道大家了，但是很多事我不是从很就是很早就接触嘛，啊，你们在当中一定知道彼此的事情更多了。那有时候你叫我讲，好啊，我去讲，我就说，哎，某某人听说某某人，你认为那个人听了就发火了，有什么什么听说谁说的？我又不能告诉他谁说的，我说人家你说啊，你出卖我对吧？所以我一讲起来不是尴尬吗？人家说你怎么会知道谁告密呢？你就讲嘛，那天他在你面前，为什么你不讲？他在你面前做的嘛，你就知道了。但是你就是怕，因为你没有办法谦卑的劝，你也没有预备好要饶恕，所以你就失去了那个得着你的弟兄的福分。其实这一份是一个光荣啊，为上帝得着一个灵魂，让一个灭亡的走向灭亡的灵魂回头，其实是我们，你可以说他一生做你的弟兄啊。所以你不要抱怨了，我很孤单，教会没人关心我啊。其实有很多人是做你的弟兄，而且是有我们叫生死之交的弟兄，因为你曾经在他就是快要陷入死亡的时候，你一手把他拉出来的那个人，他一生就做你的弟兄，这种的结伴是找不到的。OK 啊，不是黑社会啊，就那种啊，这个所谓的弟兄是主内的了。OK， 好，我们看一段经文了。雅各书其实也是说教会应该常做这个事啊。雅各书第五章是69-20节，他说：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我的弟兄们，你们中间若有失迷真道的，有人使他回转，这人该知道，叫一个罪人从迷路上转回，便是救一个灵魂不死，并且遮盖许多的罪。啊，来，雅各也讲耶稣讲过的话了啊。所以我们教会应该，当然这是需要时间啦，你马上变大家受不了啊。但最少我们有一个方向啊，我们知道，如果我们真的要相爱，我们不只是你好我好啊，真的要相爱呢，里头包括关怀，就是人的救恩啊，关怀人就是对上帝跟对人的冒犯啊，连当中就有提醒劝诫，也有饶恕，好吗？啊，好了，我们继续看了啊，从18-16-17节，他说他若不听，你就另外带一两个人同去，要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句句都可定准。若是他不听，他们就告诉教会；若是不听教会，就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好，那这里有两步了啊。第一步过了，那这里讲第二步啊。第二步是什么呢？就是招兵来马啊，一个打不过，叫多几个来打，不是啊？他说去请一些，当然这里没明说了，但是应该可以想象，就是一些比较成熟属灵生命的啊，不是那些爱讲闲话的人，这不得了啊！你请他去就传开了啊！啊，当然是那些也是关心这位弟兄的人呐、啊，或是姐妹的人，请他一起来去劝解他。OK， 但是呢，你要明白，这第二个步骤不一定每次都做得到的，他是看第一个情况是怎么样啊。如果第一个情况的结果呢，不同。第二步骤就不需要做了 ，OK， 所以它不是一个固定的流程，就是这样。为什么我这样讲？其实是那个经文的意思啊，啊，就是说，当然我们需要祷告才做了啊。但他说他若不听嘛，中文说不听呢，其实英文不是这个听，就是 hear， 不是 hear 的意思啊。他说不听呢，其实是说对方躲避的意思。evasion 就是他，你讲他跟你讲别的，是吧？你说，哎，那天哦，我看你没来崇拜啊， 后来我看到你在麦当劳，你在那边说嘛，哎，今天天气很好嘞哈，哎，那天足球杯谁赢啊？你说，哎，我跟你说，那天崇拜的时候，我们都在里面做礼拜，你为什么在那个咖啡厅那边？你在做什么？哎呀，哎呀，那天哦，哎，那天的什么的，这个一个不跟你说，或者是说他发火了，就说你不要问我这么多啊。总之，他没有否认，他是不听，就是说他逃避。OK， 那如果他逃避你的提醒 ，OK， 他没有否认的话，其实我们就进到第二部分。但是什么时候我们不再进入第二部分呢？就是对方否认。可能这我们很少注意啊，我们常以为不听就是否认，不是的。如果他一开口说没有，我就坐在大堂，你自己看花了，那个是我的包，就是包兄弟了啊，你长得一模一样，不是我，我在大堂。好了，如果他说他在大堂，你还需要找两三个人来说吗？我就想问大家了，你明白这个意思吗？如果你的弟兄基督徒了，他不信了就算了，如果是基督徒，他一口就否认你的劝导跟指责，他说没这回事 ，OK， 其实我们就不需要再邀请更多的人，也没用啊，他已经到顶了。他的否认其实他就是说我有上帝做我的见证人。你说有没有这样严肃？其实基督徒，你看圣经，耶稣说的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对不对？你不需要发誓的。为什么用是跟不是来取代发誓啊？因为发誓就是以神为见证。他说基督徒只要讲一句话，就是请上帝做见证人，因为我们不撒谎，或者我们不可以撒谎，可以吗？所以如果有人，有弟兄啊或者姐妹，他够胆说没有，你就不用再追究了。他你说骗我怎么办？有什么怎么办？跟他请神出来做见证人呢、啊？你还要请神的疤还是谁吗？没啊，最高了、啊，你就让这最高的审判官来就是来处理这个事了。OK， 所以一般上呢，如果这个人他否认，我们就不需要再继续了。但是如果他没有否认，像我刚才说啊，跟你讲东讲西，讲东讲西啊，他因为内疚啊，因为各种。可能羞耻感啊，不想你提，就躲避你啊，或是他藐视你，他不喜欢你，你来提他，他就拒绝嘛，他就觉得你是谁啊，你管我做什么 ？OK， 好，如果是这种情况，他没有否认嘛，对不对？他是拒绝你的话，那你去请多几个前辈来啊，请多几个有灵性的人，请多几个可靠的见证人，当然是有帮助啦。那么那时他就不敢那么嘴硬，因为不是你说，你说人家都看见。啊，教会的这位前辈啊，我们有一个老弟兄啊，他老老实实的，他说他看见了，你就不要再狡辩了啊。那那时或许请过几个人可以让他谦卑下来，或许可以让他悔改归向上帝，是这个意思啊。所以你说好了，我们就面对第二个情况了，这个人讲东讲西，我们把他请过两个人来压着他，就是说你再听一次啊。好，这里说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是什么意思啊？其实你们应该知道这种口吻啊，其实是保罗也用的啊。刚才我们读的经文啊，其实他是犹太人知道是借用摩西在旧约律法上的要求的啊。你们如果我想我们查经班的弟兄姐妹已经读到申命记很快啊，我不懂你们这19章28章，你们迟早会看到这段经文啊，就是当时上帝呢。禁止在以色列人当中有人彼此就是诬告啊，就是如果有一个人诬告你，很大的可能就是你也会诬告回他，哇，那时就不得了啊，就是大家动不动来敲摩西的门啊，哎，没有门啊，那时是帐篷，哎，摩西他偷我的羊，连那摩西注意谁谁谁，连啊他偷我的狗啊，当然啊，总之，哇，你说还得空啊，就整天大家彼此陷害啊，这个诫命不用守了，省起来了。所以上帝为了禁止百姓有这种恶行呢，就吩咐摩西说，任何要控告别人的人呢，他必须有见证人。 OK， 但是这个见证人呢，不是一般的见证人，这些见证人要先到上帝的面前宣誓。 OK， 他不是像我们今天法庭啊，就是走个过场啊，大家手都按着圣经啊，可能 瑞士不会这样做了，但北美还是会这样啊，啊，就是问你是什么教徒啊，你说我是回教徒，他就拿一个《可兰经》给你，你就按在上面说啊，我讲的是真话的，你基督徒啊，摩门教徒就拿《摩门经》什么，啊，你说都没有意义，因为都是讲骗话，是吧？因为法庭一定是50%是骗话，因为他一方他是有两方嘛，要么就这个对，不是那个错，所以法庭呢其实是一半是黑的。或是49%是黑的，没用啊，两边都按圣经讲话啊，所以我们常以为啊，什么两三个见证人可能是一种形式，找两三个朋友给我讲话就好，不是的，你说在旧约呢，你找两三个人，他说好啊，啊，给你做见证是吧？假的，没问题，给多少钱？好，好，我去，他们一去，去哪里？去到耶和华面前，他们回家的，因为他们如果在耶和华面前宣誓。作假见证他就死在那边了，因为他们已经看过太多次耶和华马上让地打开，人就陷下去啊，让地吞噬这个可拉党一家的帐篷啊，让这个亚干偷东西之后呢，没人知道啊，所谓的神不知鬼不觉啊，抽签都抽出来，一家一家抽都抽到你的家，他们知道不好玩啊，所以以色列人呢，你说哎，帮我讲骗话，不管你啊，因为他不是只是跟人说话，他要去到耶和华面前，在长老的面前宣誓，而且他要咒诅自己啊，我讲骗话我水肿，我讲骗话我没子孙，当然这是我们华人讲的，但是他们也有类似这样的咒诅啊，就是我的后代啊会长麻风啊什么什么啊，谁得空帮你讲一篇话，没有了，所以呢没看见的就不能说了， OK， 所以你找不到两三个人呢，你就要承认说很多时候可能是你的错误，或是说是上帝没有给你预备见证人，所以你就要学习顺服了。所以旧约是用这个方法呢禁止这种互相呢说谎啊的这种恶事蔓延， OK。好了，经文当然我还是应该跟大家读啊，快速的读了哈，15节到第20节啊，他说人无论犯什么罪，做什么恶，不可凭一个人的口做见证，总要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才可定案。若有凶恶的见证人起来，见证某人作恶，这两个争讼的人就要站在耶和华面前。和当时的祭司并审判官面前，审判官要细细的查究，若见证人果然是做假见证的，以假见证陷害弟兄，你们就要待他如同他想待的弟兄，这样就把那恶从你们中间除掉，别人听见都要害怕，就不敢在你们中间再行这样的恶了啊！别人就是其他犹太人了啊。好了，所以两三个人，我们在圣经常见啊，他不是真的是人数啊，两三个见证就够了，不是啊？他是在指一个背景，就是耶和华要用一个看得见的方法来审判，就是用人的口啊，两三个不同的口讲同样的话。你就要服了 ，OK， 啊，这是一个方式啊。所以耶稣基督在这里呢，他在新约的时候，他用这句话，用这个态度来提醒我们今天啊，啊，就是我们今天对发生在身边的事情，也应该有这个我们所谓叫认真的态度去对待啊。就是每当啊，我们对任何人啊，如果提控，就是、我们说啊某某人怎么，你要知道。你是宣告自己站在真理那边的，你说没有，我是讲讲而已，我是猜猜的，你猜猜啊，就说你猜猜吧，为什么说的时候说的那么肯定啊？什么？因为我们说话就说话的，你如果说是就是了嘛，那如果你说是，你就是说真理，就表示说你是站在真理那边，所以我们应该要很小心啊，就是说我们在控告人啊，或是说不满人，有时是。讲多了就以为真的是这样啊，所以我们就应该杜绝这一种在心里在口里啊，在没有见证人的情况下啊，就对任何人有就是偏见啊指控啊猜测啊， 免得我们犯了这个十戒啊，啊，就是作假见证陷害人的诫命，啊，因为这就是处于同一类的罪的，啊，你说我没害人，当你说不是真实的事情的时候，其实你就是在上帝面前指控你的弟兄，你说没有，哦，对不起啊，这是圣经的话，就是说我们说话行事都应该是代表圣经的真理的。OK。基督徒信了主之后就不说那些闲话的或是那些没有根据的事情啊，也避免了啊，其实这世界现在也是很糟糕，其中一个很大的祸患呢就是大家爱说话啊，现在的那些消息传得特快啊，以前是 email 啊，还算是一封一封发，现在这种什么微信啊 WeChat 啊或是什么 WhatsApp 啊，吓人啊，就是什么 UFO 啊，外星人啊，跟外星人吃早餐，什么样的新闻一下就到处都有啊，特别现在是疫苗的事啊什么。其实我们基督徒除了应该有一点知识去分辨这些消息之外啊，也应该常常祷告嘛，求神给我们有一个约束的心啊，不要好像马上一看见就好像去站边啊，就算你说哦我觉得蛮有道理的 ,OK?也不表示说你就要去告诉别人嘛，对不对？没有道理的你也不确定嘛。哦，他是专家，对吧？专家是真神嘛，也不见得。你先祷告一下，因为当基督徒把一个所谓专家的话转出去的时候呢，其实你是在跟其他的基督徒说，我是站在真理这一边告诉你的，因为我会比较相信一个从教会。的弟兄姐妹传给我的消息嘛，对不对？因为我认为你应该是祷告上帝给你聪明智慧，你是百分百在神面前宣誓你知道你在讲什么话，你才传给我的嘛。你可不应该传一些你在猜测的东西嘛，对吧？你猜测、啊、就请你去搞清楚再来传。其实这个东西应该从教会里面停的 OK， 因为我们有圣灵，我们不需要用这种一来一句有时转来转去的东西，都是从世界渗透进来啊，所谓的消息啊什么没有太大益处的 OK， 你也不需要太多去看这些东西啊，而且它会影响你跟神的关系，因为你如果看了心动，你站在一个非真理的那一边的时候，其实上帝就圣灵会给你不安的，因为你好像是那些就是不爱真理的人啊，你爱真理你就淹了虚假嘛，啊，我们就以虚假就是我们不会喜欢去接触那些跟真理敌对的事情，是吧？所以 anyway 啦，我题外话了，不过我是突然间想到说，是啊，这个、我们马来西亚现在也很多这种话题啊，因为马来西亚疫情飙得很严重啊，几乎是全世界可能比印度还严重。他的人数上得很快很快啊，就已经是全国封了，现在啊就全连开始就讲疫苗了，以前大家不在意讲疫苗的，现在开始讲疫苗了啊，要打不要打呢来了啊，大家就传了，哇，这个是什么什么啊，啊，这是魔鬼的东西啊，基督徒不可以打，打了会下地狱啊，什么古里古怪的东西都出来了，你问他谁讲的，我说不知道，是谁给我的，我再问那个人谁讲的，哦，不知道是哪里讲的，哦，是一个香港的基督徒跟我讲的，是一个香港的牧师跟我说的，我说你连名字都不知道你还传，你认为这是大智慧吗？这根本不是，如果上帝会跟他讲，他也会跟你讲的吗？不是吗？难道上帝跟香港、台湾跟马来西亚的一个人讲说，哎，疫苗是敌基督的工具，他不会跟你讲吗？你不是他儿女啊，他又跟你讲了，那么为什么只有这个人知道啊？他在那个疫苗里面看到三个六是吗？哎，不要说了啊，总之 anyway 啊，就是说我们有时太过放松啊，我们就已经不知道自己犯了多少次就是作假见证了 所以要谨慎啊。好了，回来这里了，他说若不听他们就告诉教会，就表示说第二步骤也不行了 你多找几个人去做见证，他也藐视，他觉得哎，你们这群人啊， 奉献不如我多啊，文凭不如我高啊，你还教训我啊，我走了你们教会就垮台了。 OK， 好，你很本事，好去。所以如果有人完全拒绝人家劝导，我们的努力我们的宽容完全没有办法让他就是啊谦卑下来啊。耶稣说交给教会，因为我给教会权柄来惩治犯罪的人。那记得啊，上帝没有给个人权柄，你们明白吗？就是你不要说我是你的组长，我要罚你抄圣经200遍啊，没有这个权利啊。OK， 上帝给弟兄姐妹有权利是相爱跟提醒，惩治啊，惩治没有交给我们的，惩治交给教会，教会是他是指到那个管理啊，在就业是指到长老啊，或是那些百夫长啊那些人啊，所以。最后当然我们没有办法再让他悔改，我们就这个私下的这种劝诫就停了啊，就交给教会，教会就用一个公开的方式了啊，来处理他的事情。当然我在说不是报仇啊，啊不是因为你要这个就是一直要追究啊，所以一定要把他最后搞到很丢脸你才高兴，不是啊，你应该常常问自己做这些事情是不是真的是为着他的益处，盼望他得使命。 OK， 好了，今天来到一个关键字，就是告诉教会。那为什么这么难呢？因为耶稣的年代没有教会，耶稣讲话的时候没有教会，为什么这里有一个字跑出来？因为教会是基督升到天上圣灵降临才有的嘛，是吧？这就变成天主教就利用这个字了啊，就会讲成啊是一种特殊的权利啊什么，其实这过度了，我们不去管他们怎么讲。其实你知道这个用词教会呢，是在旧约也有的观念来的。教会其实叫做啊法语叫 Iglesia， 它的 Iglesia 其实就是分别的意思，分别为圣的意思。所以你说旧约没有用教会这个字，但其实分别为圣在旧约没有吗？有啊。很多啊，那么祭物分别为圣，祭司分别为圣，圣殿有啊，所以你可以说这个观念本身呢不陌生啊，一直都在的啊，只是这里说的教会呢，不是就是我们现在熟悉的，就是我们今天去的这个教会。OK， 这里说的教会呢，是源自于就是在旧约里头上帝在犹太人当中设立的长老。刚才我前面说啊，摩西就选了长老来管他们啦，然后来他们被掳了，他们回来之后呢没有长老，但是他们就立了我们在新约常看到的会堂。 OK， 其实会堂也是不是让人家聚会的地方啊，会堂我们常以为是一个地点，会堂是一个组织来的。好像我以前也很不明白什么叫人大，其实简称啊，因为这中国的这个会议很长嘛，人大会议。我说你们读错，是大人吧还是人大啊？那是我是小孩的，我就听见说人大是什么啊？是只有大人18岁才可以去吗？是什么啊？不明白，就简称啊。我一直以为这个名称本身呢是好像是指年纪啊，指一个地方啊这样，其实不是啊，它很长的。所以会堂呢它不是一个地点来的，它是一个组织。会堂里面呢有一些就是百姓选出来就是做领袖的人啊，他们就是管理啊，就是那个区域或是那个就是大概有50个家啊，就有一个会堂，所以他就管这50个犹太人的家啊，教他们认识律法，也要监督他们的生活是不是按神的心意来做。所以你知道这个观念一直都有的，在犹太人的当中啊，虽然他们那是没有我们今天所说的教会这个模式啊。 OK， 所以回到这里呢，就是说耶稣说告诉教会，第一他不是在讲说啊，告诉教会就是请迦南报告一下，告诉教会，他不是在指教会的每一个人呢。 OK， 啊，这个教会呢，就是指到管理的意思，就是上帝啊，在旧约也有管理的设立，其实在今天也有。所以我们今天如果说告诉教会，其实是说告诉同工，或是告诉长老，或是告诉我们的牧师，是这个意思，可以吗？那 另外一个证据就是这个很多我也没有全部列出来，就是你如果熟悉这个保罗的书信，保罗有很多地方都责备那些犯错的人嘛，格林多最多了，连帖撒罗尼迦也有了啊。总之保罗都会把耶稣这里讲的话就是告诉教会呢，直接指着那些监督跟长老，所以你也可以因为这样而很相信说，哦，对，他指的其实不是一个毫无根据的东西啊，或是什么。其实保罗的理解，耶稣讲的教会就是当时还没有新约教会的，保罗的理解是指到现在我们教会的那些就是负责来看管教会的人。 OK， 所以按这个原则呢，我们就不能够说，哎，我今天我信耶稣是我自己的事哦，你们长老只是不要来管我哦，你们没有权利，因为耶稣讲的教会跟今天的教会不一样。讲没有，可能很多犯错的人圣经是不会读得那么精细啊。不过真的有这样精细的人呢，也是挑骨头了啊。大家可能就会觉得说，哎，刚好还好啊，所以我不大需要管你们讲我什么，因为呢，耶稣讲的教会都不是我们的教会啊，就是不是今天的模式，是同样的。OK， 就是指到他所设立的那些看管教会的人。OK， 好了，如果说这个人一直不听，连教会就是劝诫他，甚至惩戒就表示刑罚的意思啊，就是给他一些的就是代价啊，他也不管。OK， 连耶稣基督说什么？耶稣说把他当这是外邦人跟税吏，那这什么意思啊？外邦人税吏其实不是一个世世代代的，就是针对世世代代的外邦人啊！你说还得了？我们都是外邦人呐、啊。如果说犯罪人都是外邦人跟税吏，这样我们还信耶稣吗？他是指当时了，当时犹太人熟悉的一个罪人的代名词，就是外邦人跟税吏，就是这些人是生活是不检点的、不圣洁的、不守律法的、也不听劝的啊，这一类的人叫做外邦人跟税吏了。啊，耶稣基督就说呢，以他们为这样的一种情况，其实是来责备那些懂律法的犹太人不悔改啊。其实这人本身根本都不是外邦人，但是耶稣说看他是外邦人，虽然他不是，因为他不悔改。所以呢，我刚才说啊，就基督并不是把外邦人都全部拒绝在门外啊，他不是，他只是教导我们说，那些藐视教会权柄的人啊，藐视教会惩戒的人，我们做信徒的要与他们保持距离啊，直到这些人愿意悔改啊，我们才接纳他啊。这不是说我们要合作，就是因为我们的主耶稣他仍然是教会的主，他透过教会的这些管理啊，就是牧师、长老或者执事啊，来宣判他对这些人的心意。连我们就应该顺从啊，我们就不要说啊，你们没爱心，我很有爱心啊，你们讲他不对，我就觉得他有苦衷啊，我去请他吃饭啊，你们做的不好，我做的好。啊，随便你了啊！你，如果你觉得你这样做是对的话啊，其实如果你真的关心他，你就应该有耐心等他先悔改，对吧？等他悔改了，你再请他吃饭不会迟的。我也请他吃饭，就大家都相信，因为大家都为这浪子回头而高兴嘛。啊，但是为什么你就要好像在大家等候他这个回转的过程呢，你就把他推得更远是吧？所以他们不好，我很关心你，你知道吗？啊，我也是基督徒，你知道吗？所以你没关系，再怎么样，你叫他继续做咯，不要悔改咯，因为你把他推得更远了是吗？你都没有爱他啊。所以保罗在罗马书16章啊结尾的时候，他也提到类似，他说弟兄们，
那些
离间你们
叫
你们跌倒
背乎
所
学
之
道
的
人，
我劝你们要留意躲避他们啊。铁后啊，3章14-15节，他说若有人不听从我们这信上的话，就记下他，不和他交往，教他自节常羞愧，但不要以他为仇人，要劝他如弟兄。那就这样啊，你就不要老说人家教会惩戒这些就是犯罪的人是没有爱心，我们没有当他仇人，当他弟兄。为什么？ 就是要他悔改啊。就当然我不举例子啦，但我说其实很多时候就因为人的一些片面呢、啊、的一种理解啊，就会导致本来一个能够让人顺利悔改的事情就拖得很久很久了啊，最后可能也让这个事情不会成就啊。OK， 好了，接下来啊，十八节他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放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你说我看过这个经文，是啊，十六章，就是在圣诞节的时候，你们都还记得，去年圣诞节就是讲这段话了。耶稣在十六章讲过同样的话，但是在那边呢，这个话是鼓励门徒继续传福音。你们记得吗？那边因为耶稣就是说你是彼得啊。这个磐石，记得那段话啊。其实耶稣用这句话告诉他们说，虽然天国的福音啊是从你们的口传出去的，但是你要知道福音本身是有能力的，它是有一个属天的大能在里面，圣灵要以他的圣道工作，所以你用口传，圣灵就在人的心中行神迹。所以耶稣基督说，你们在地上宣告捆绑，也就等于天上宣告捆绑。说哇，这么大件事啊！对，因为他指的就是有属天的力量嘛，对吗？但是如果你宣告福音给人，你说上帝愿意赦免，其实这也是上帝在天上要做的事。所以在那段经文呢、啊，就是十六章同样的话，不是指同样的意思了啊。这里耶稣这样子讲呢，其实他是要兼顾教会，因为这里有一个难题嘛，就是我们面对一个不悔改的人嘛。是很难啊，我想你们可能不觉得困难，因为我们的年代啊，你说啊，有哪一个会有啊，就是生活不检点啊，或是犯了一些不该犯的罪，我们劝他叫他悔改，他说啊，这人都有软弱啦，你们不要怨言，好，我们说好啊，这样你再不悔改，我们不让你吃圣餐。啊，不吃就不吃啊，不让你侍奉啊，不要就不要啊，但是他不当你一件事啊。他照旧做他喜欢做的啊，因为你觉得很懊恼嘛。你说，好像我们是一个没有怎么说呢，空空配件的，就是我们光说没有果效的人是吧？就好像我们是自己吓自己的啊，有时有一点这样的感觉了啊。啊，因为今天的人的确是不敬虔啦，他们也不会尊重教会啦。你说我们呢，就是除你的名，不让你做会友啊，你不听劝，他说不除我去隔壁啊，一大堆教会等着我啊。总之你好像也很纳闷说，哎呀，好像我想惩戒他，他反而还觉得很得意这样啊，就被我们惩戒到很就是好像觉得很胜利这样，他可以到别地方去。就让很多教会就不做这个事情了 ，OK。但其实你看这段经文，它很严肃的，它的意思是什么？他说，你们在地上惩戒，上帝说我在天上就定他的罪，是这个意思。在地上捆绑，天上捆绑，你地上赦免，我天上赦免。所以他同样的话在这里，他的意思是说，基督与教会同在。当然我们是真教会了啊，如果不是的话也就算了啊。如果是真教会的话呢，基督与我们同在，那些犯罪的人他们藐视教会是吗？好，我们劝他不听，惩戒他不理会，好，我们是做该做的，地上宣判已经讲出去，但是上帝在天上，他是一个天上的审判官，他也同时就因为地上的宣判，他就在天上执行。好了，这个人说我顶多一生不去活泉，你们能够对我怎么样啊？我就不吃你的圣餐，我吃别间的啊。你好像觉得好了，他好像可以躲我们，躲到他离开世界，我就没有办法了，因为他离开世界，他离开世界之后他还是不会逃脱的，因为上帝在永恒中继续追讨。因为这里说的嘛，天上要捆绑，如果光地上捆绑，你说坐牢坐到去世了就算了嘛，对不对？也不会把你的棺木关在监牢里面了啊，就算了，死了就算了。没有，天上如果宣告审判呢，是永永远远的， 所以这个话是给教会一个信心啊，就是说我们不要因为这些傲慢的人藐视教会啊，我们就觉得好像白做没用啊，就是我们光热心好像很愚昧这样啊，这样子不对，讲的不对，没人管你，管。如果你是教会的话，你的宣告是上帝把他天上的宣告放在你的口里的，你可以这样子说啊，上帝是那个真正教会的管理者，所以从来都不是长老、执事、牧师按着自己的喜好去判会有的事情的。OK， 耶稣基督说，教会只有一个主，教会只有一个头，所以如果我们做任何的判决，其实是代表他向这个人的刑罚。所以上帝虽然用教会、用牧者、用长老啊，但是上帝本身没有放弃他做管理者的职分，他是那一位全地也是教会的主宰啊，他是那一位能够定罪也能够赦罪的上帝，一直都是他，可以吗？啊，所以我刚才说了，就是我们必须这样子对待一些就是不愿意悔改的人，目的是为他好了啊。所以你会把一个判决放在口里跟他说，但是其实当我们说出来的时候呢，也不单是为这个人让他听见，我们也给别人听见，让别人听见知道说，嗯，这些事是上帝不喜悦的啊。然后呢，你以为讲完了就空口说白话吗？你等着瞧，如果教会的宣判是上帝天上的宣判呢，上帝就做的 OK， 上帝就开始实行我们教会宣判的刑罚在这个人的身上啊。这个例子可多了啊，你看圣经都有的，是吧？亚拿尼亚一欺哄圣灵，两夫妇都倒下，你说这么可怕，下次不敢来教会了。哇，感谢主了，只发生一次了啊！但是其实其他地方也发生过了，只是没有记载啊。保罗说，有人吃圣餐的时候就死了，有人吃圣餐的时候就病了。他也解释，那个就是因为他们冒犯上帝的教导，肯定是教会有讲说不可这样做。这些都是有钱人呐、啊，他们就在圣餐的时候喝醉酒啊，什么什么什么，上帝就按着这些教会的承接就做了。肯定不是教会把他们弄死的、啊、是上帝就追究了啊，就让他们生命结束。当然也不是让他们下地狱，因为你如果读下面的经文，保罗还是说让他们在今世受苦，免得他们以众人灭亡嘛，意思说还是让他们悔改了啊，只是用一个很严厉的方式来对待他们。所以第一点就是说，我们不要因为人不悔改就觉得好像很挫折啊，就不做啊，因为如果是天上的审判，上帝会负责。那第二，上帝用人的口讲啊，不单是惩戒啊宣告，也是对那些愿意悔改的人的安慰嘛，对吧？你说我不讲啊，不讲那个人虽然心里面觉得被赦免，但是没有听见嘛。如果一个在地上啊，就是上帝设立的代表，就是明明白白的说主赦免你的罪。我们不是神父啊，哦，平平安全。我们说主赦免的罪是不是我们赦免啊？是上帝，就是在基督里面啊，让我们与他和好啊。我们只是代表他宣判上帝的赦罪的话，他的心会因为听见这个恩惠而感受到释放，不再内疚。所以听是很重要的，对吧？上帝可以做一切事情，但是上帝更喜悦透过就是人啊，就是同类的，就是人物啊，叫他不用天使嘛，他用人跟人用语言来表达他那个丰盛的旨意在对方的身上。所以你用你的口说一句平安的话，会让一个人的心活过来，一个被罪压伤的心活过来，连其他人听见上帝赦免他，其他人也敢去跟这个人做朋友嘛，对吧？不然他也是怕怕的，都不懂，等一下又说我们啊不听话啦，就请他吃饭了。哦，赦免啦，啊，他也悔改啊，感谢主，很高兴啊，大家也很开朗的，因为大家其实也愿意接纳这些悔改的人嘛。所以不要把这个最后一个步骤看为是啊特别难做啊，做坏人呢，不会的，因为耶稣已经讲。地上捆绑的，天上要捆绑；地上释放的，天上要释放。 这是他给教会的权柄啊。当然天主教就把这个扩大了啊，就变成是教皇的两把剑啊，天哪，这个不说了啊。他们把这个变成是捆绑世世代代的幸福的一个工具啊，就你只要不听天主教不交钱啊，就教皇跟你判这个我们叫做除教籍啊，就是 excommunication， 他们就认为这个除教籍就是下地狱了。我们不是玩这个，我们没有啊，不是我们给你除教籍啊，如果是上帝他要追讨人的罪的话，谁能够拦阻啊？根本不由得教皇或是主教来做决定了啊。所以我们没有把它提升到好像是一个人特殊的力量跟权利啊，我们仍然尊重这是主耶稣基督的权利，他只是在教会的当中透过一群的，不是一个人啊，一群的人，就是管理的人来做这个宣判的工作。好，我们来到最后一节了啊，我们读，我又告诉你们，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什么，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因为无论在那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哪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啊。我想大家都听过了这句话啊，但你现在明白了这句话在这个地方的。好了，上下文看一下，应该很清楚啊，这里不是在讲聚会啊的人数什么，这里是在讲教会惩戒一个麻烦的人啊，一个不悔改的人的时候你会害怕，对不对啊？所以耶稣基督说我在，他是指这个意思啊。 OK， 就是我这个很多人劝都不悔改的哈 的信徒呢，的确会让很多人就是措手，因为我们没有权利在他身上做什么嘛，所以你就措手不及了，不知道怎么办。耶稣基督说你祷告，我会听你们的祷告。 OK， 就是当上帝要我们做成节的时候呢，他不会不给我们应该有的勇气，不会不赐给我们应该有的智慧跟聪明，因为他用我们的口做事，他也就让我们可以显出他的威严了啊。所以一般的理解是把这个经文讲成是就是我们聚会人数少，不要觉得灰心哈，教会人数少，不要紧，有两三个人就可以了啊，因为耶稣就在当中嘛不是这个啊，当然这也对了啊，我们两三个人聚会，我们就是教会嘛，所以耶稣基督的确是在我们当中，这没有问题。但是放在这个地方呢，他不是在讲平常聚会的人数多少，他是在说惩戒啊，在处理一个不悔改的人的时候不要害怕，好像你没有能力啊，因为你愿意同心合意的祈求，耶稣基督说我在你们当中给你们力量，可以吗啊？所以他两段话是重复的，前面说两个人，后面说三个人啊。当然以前在加拿大那些香港的基督徒都很喜欢开玩笑啊，就说啊两三个人啊，就是两三个人嘛，就是我们说三缺一啊，就是打个电话跟耶稣说哎三缺一啊，耶稣我来啊，就是我之类的啊。他们讲的是打麻将啊，不是啊，不是打麻将，也不是聚会啊，这里是讲圣洁。好了，说回来了啊，就是说耶稣基督在这段话除了应许教会不要害怕因为这个权柄已经给了我们，同时呢他也提醒我们在任何就是处理教会事情就是这种事物啊，跟信徒灵命有关的事物上呢，要记得要祷告要寻求神的心意，因为上帝从来没有放弃管理教会的。如果我们老凭自己的经验信主很久用自己的聪明，用自己的就是以前听过的东西就私自做决定的话呢，其实我们是冒犯了这位还在今天还在管理教会的主耶稣基督。所以这里说你们需要祷告同时他也教导我们就是上帝很喜悦信徒他的儿女在祷告，特别是祷告的事情上操练合一的功课。为什么呢？就是大家都背景不同你都有自己的祷告方式，祷告的一种 表达什么都不同嘛。但是祷告的源头啊，那个意念的源头是一样的，是上帝叫我们祷的。所以如果一起啊，两三，当然两三是说，等一下我再解释什么叫两三啊，但是就是有一定的人数啊，聚在一起的时候能够达到同心祷告呢，这不是一个见证吗？这就见证我们只有同一位上帝了。因为如果只是你们想一下，你们去同学会啊，这两三个人肯定不会同心合一吃饭的，就东讲西讲，东讲西讲，就是大家不这个天南地北乱来一套啊，总之两三个都不能合一啊，对吧？也是多一点更乱啊。如果去什么同学会的什么舞会啊，什么什么啊，总之就是乱搞了。但是教会很奇怪哦，几个人几十个人在一起的时候呢，他可以求一件事情而已，这个也没有内定了。当然有的人是如果不认识主就不会求了，但是如果真的是被圣灵感动的话呢，他的意念是一样的嘛。所以对外来说这就是一个就是对上帝的一个敬拜啊，我们的合一就表现了我们是同一位主，而且这位主是教会的主，也是个人的主，因为他掌管我们每个人啊。所以这是一个好的操练啊，就我们应该看重啊，好像我们在查经班啊，我们在教会的祷告会里头，我们都常有祷告啊。你要知道，如果你们能够祷得起劲啊，是很神迹的，因为我们都在四面八方啊，大家从中国不同地方来，从世界不同角落来，放在一起的时候能够祷得起劲，不可能啊，对不对？你们明白，有时候我们都已经很习惯了，就这样祷，我们也好像没有太注意。但其实你叫一个人来观察呢，他们一定很惊讶，说：“哎，你们这群人是不是讲好的？为什么都会一个接一个这样讲的啊？哎，他好像讲这一个人，连你又可以讲那个人。其实外面看起来好像都是一个祷告来的，不是很多祷告，这就是一个见证啊。但是如果不常操练，的确啊，就很难跟别人同行啊。”好了，另外呢，我回来这句话就是为什么说两三个啊？因为你也知道前面也讲过了，所以它不是指打麻将啊，三个人四个人，它不是指人数啊。耶稣不是给说啊，今天啊教会冷淡啊。好了啊，你们要开聚会是吗？好了，最低要求找三个人，三个人我就来啊，少个三个我不来啊。不是这个意思啊。哎，这不是最低人数要求啊，他又是像刚才耶稣是引用生命记的啊，就是那个用语的。但这里的一个表达是更怎么说呢，更安慰啊，或者更有确据啊，是他说如果有两三个信徒，当然这些就是教会的管理者啊，他们为这一个问题，为了这个不悔改的人这个问题呢，他们愿意聚在一起同心合意的求这个事情，就是上帝我们要怎么样做 OK， 就怎么样去惩罚这个不悔改的人啊，求神的心意，上帝呢就要成全这两三个人的祷告，因为他说他必成全嘛，怎么样成全呢？就借着这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其实他又回到生命记，你明白吗？就是我们两三个人同心祷告了，我们都求同一件事情，上帝喜悦，然后他就把他的心意放在这三个人的口，所以这三个人一讲出来的时候，外面听也一样的。你上帝说听到了吗？三个了吧，够了吧，就是我的意思了，去做。所以他就用这个方式呢，不是用来控告人啊，这是说是见证了天上的审判，在祷告里面透过两三个，就是当然也可以超过两三个啦，五个六个七个八个也可以，但是要同心了 啊，你就会发现呢，虽然大家都不同，对这个人认识也不一样，但很奇妙，祷完告之后呢，大家都有同样的看见，就应该这样对他，好，我们就平安的去做，最后我们会得着，就是会赚取这个弟兄，好吗？那经文有类似的哈，当然保罗也应该是引用主耶稣基督的这句话啊，他就在哥林多在处理一个很麻烦的事情的时候啊，就是有人在教会啊，就是犯了一个就是连外邦人都不犯的罪啊，就是娶了自己的继母啊，就是 而且还是公然的做这种事情啊。保罗他就写信啊，就责备他们，第五章那里提到这个事啊，我们读一下。他说，我身子虽不在你们那里，心却在你们那里，好像我亲自与你们同在，已经判断了行这事的人，就是你们聚会的时候，我的心也同在。奉我主耶稣的名，并用我主耶稣的全能，要把这样的人交给撒旦，败坏他的肉体，使他的灵魂在主耶稣的日子可以得救。你说保罗他是用 Zoom 吗？人不在心却在、哦、哇，保罗那时已经用 Zoom 了，不是用 Zoom 啦。他讲这个意思啊，是因为保罗是他们的牧师，然后教会不敢做决定啊，说哎呦牧师不在嘞，哎呦这个有钱人怎么办啊，怎么去搞他，我们去惩罚他，哎呦他的什么叔叔是教会的长老，他的阿姨是最会煮点心的啊，总开玩笑，总之可能这个人很有关系啊，很难处理他，对吧？保罗说，我是你们牧师，听我说， OK， 上帝告诉我你们要顺服，所以保罗说我不在你们不用怕，我的心在你那里，也就是说你们的感动就是上帝给我的感动。 OK， 然后他就说了，在聚会的时候，其实这个聚会就是前面说的那个两三个人啊，就是你们为这个事情一起祷告的时候， OK， 就会知道上帝吩咐你们用这个权柄把行这事的人赶出去。当然赶出去不是拿扫把，意思说就是告诉大家我们与他无关，直到他悔改。因为保罗其实是很宽容啊，他说他的灵魂啊，他盼望他被惩戒之后他的灵魂可以得救啊。所以这也是我们主耶稣讲的嘛，就是要得着你的弟兄啊。所以我们知道保罗不是自己发明一个方法了啊。好了，来到最后一句话，就是耶稣说你们这样子做，我就在你们当中啊。这是他第二次讲啊，第一次是说他说父必成就，就成就我们的需要了啊，我们求智慧怎么做怎么做，他说父神就会喜欢啊，他会成就。因为他又重讲一次的时候，他又加一句，他说你们奉名我的名祷告，我就在你们中间。这句话其实他是加重一个这个福分啊，意思说他本来就在我们当中，为什么要特别说呢？他就说当我们愿意就是同心合意啊，寻求他旨意的时候，因为他是我们的教会的主嘛啊，他就会借着圣灵亲自用我们来执行他的工作，来成就他的旨意。意思说当我们愿意这样子去顺服他，其实不再是我们去做这个事情了啊，他就用我们啊的口，用我们的手，做一个承接的事工啊。其实我们如果真的可以这样子被圣灵使用，其实是我们极大的福分来的啊。你们明白，就是上帝用我们呢啊，来救一个灵魂免受灭亡。像我刚才说的，这是好的福分了 这不是不应该是一个难题了啊。所以他结尾就是说，我们应该因为耶稣基督话说，你们这样子做，我就在你们当中，我就应该被激励。更喜欢更愿意常常与弟兄姐妹一起操练同心合一的祷告。因为如果耶稣说你们愿意同心我就来，就我们就应该常常同心，让耶稣常常来嘛。当然耶稣常都在，但是我们可以在同心合一祷告里面可以特别感受到他的这个属灵的同在，可以吗？但反而如果有一些人他们不喜欢祷告，也不喜欢跟人祷告觉得自己可以了自己做基督徒，其实你要当心啊。如果你有这样子想法的话呢，其实你是一个不喜悦不在意耶稣同在的人。说没有，我天天在书房都与主同在，耶稣基督在这里都讲了，是众人同心合意，他在那边。你现在偏要说耶稣在书房跟你同，当然耶稣也跟你同在，但是你很多时候这个是一个明明的应许嘛。所以如果我们真的是喜悦同在耶稣的同在的人呢，应该也是一个喜悦聚会的人，也是一个喜悦同心祷告的人啊。因为在这些的地方跟场合里头有基督的应许，好吗？好了，我就也很长了我就停了啊，好，停在这里啊。我们就 我不再总结了啊，就是你们应该能够连得上，就是他还是在讲要爱人啊，不要拒绝悔改的人啊，但是在宽容的时候，应该不要忘记纠正弟兄姐妹的错误，要建造他们的灵性啊，这个对一般的就是不注意的人来说是很难的，因为人会很容易走极端啊，所以基督就举了例子啊，连最后他说当我们需要执行的时候我们会软弱，但是只要我们愿意同心祷告，他会给我们印证他的心意，好吗？好了，我们就大家可以有一点时间自己回应了啊，连之后我来做一个结束的祷告。